圣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3月14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说将会继续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指控。
What evidence we have seen in terms of the Russian hacking and dumping operation? What evidence we have seen in terms of the Russian social media?
据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谢安达众议员公布了一份22页的报告，其中列举出民主党方面认为应该要继续调查的问题，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川普并未直接指责俄罗斯杀害前俄罗斯间谍的事件，民主党宣布在联邦国会众议员的补选选举当中获胜，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逝世，时事经纬会集中报道川普总统解除特立森国务卿职务的各方反应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在星期二说，他们将会继续调查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在情报委员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较早时候说，有关调查已经结束。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谢安达公布了一份22页的报告，其中一一列举了民主党人认为应该继续调查的问题，还包括一份应该了解问话的白宫官员、竞选官员和情报界成员的名单。谢安达议员是这样说的。
What evidence we have seen in terms of the Russian hacking and dumping operation? What evidence we have seen in terms of the Russian social media campaign? Their paid media.
佢话情报委员会调查一年之后，共和党人写嘅报告草案对事件描述误导，勾画咗一幅就连白宫自己亦都画唔出嚟嘅粉色图画。领导情报委员会调查共和党议员麦克康纳伟话，情报委员会嘅调查未有发现俄罗斯同川普总统串通嘅任何证据。美国情报界2017年1月的一份报告评估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左右美国大选的竞选活动，他本人及俄罗斯政府有心帮助川普击败和他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撰写的报告草案称同意情报界这个评估，但是不同意有关普京更加希望川普获胜的部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承认英国方面的证据，亦即俄罗斯可能策划了用神经毒剂杀害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儿。然而川普总统并未有指责莫斯科，而是说我们需要将所有事实搞清楚。川普在白宫外对记者说，根据目前的证据听起来好像是俄罗斯方面做的。川普说他星期二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谈论前间谍斯科利帕和他33岁的女遭受袭击的问题。英国要求俄罗斯在星期二之前解释这件事件，如果俄罗斯不给予合作，特雷莎梅会采取广泛的报复措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坚称不应该指责莫斯科，并表示只有得到认为被使用的神经毒剂的样本才会与英国警方合作。拉夫罗夫说他们要求取得样本的要求遭到拒绝，这样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公约禁止生产化学武器。民主党候选人科纳兰姆星期三凌晨宣布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外一个选区的联邦众议员补缺选举中获胜。选举官员还未有宣布星期二投票的最后结果，兰姆和共和党候选人柯恩的票数几乎不相上下，传媒难以推断哪一个是获胜者。选区的选举官员连夜清点缺席投票的结果，在已经清点的227000张选票当中，兰姆领先大约500张选票。今年33岁的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担任过检察官的兰姆，在对支持者的讲话中宣称取得胜利。他对支持者说：我们胜利了。 为了呼吁议员尽早推出枪支管控措施，一班活动人士在国会大厦附近摆放了7000多双的鞋，悼念自2012年以来因枪支而丧生的年轻人。星期二上午，华盛顿特区的寒风并未有阻挡一班热心的活动人士，他们在早上7点左右来到国会大厦前，在草坪上摆放了7000多双的鞋。非政府組織阿瓦茲在2个星期前发起这个活动，全美国各地近10000多名的民众捐出7000多对大小童样式各异的鞋，其中有不少是来自枪击案遇难者的家属。佛罗里达州检察官表示，他们将会寻求判处今年情人节在派克兰一所高中枪杀17个人的疑犯克鲁兹死刑。二年19岁的这名枪击案疑犯预定星期三将会被正式起诉，面对34项指控，其中包括17项一级谋杀指控。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去世，享年76岁。他的家人星期三证实霍金已经在剑桥家中去世。他的子女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位杰出的人，他的勇气和坚韧、才华和幽默激励了全世界的人。霍金在22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硬化症，逐渐导致全身瘫痪。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前往美国西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地区视察30英尺高的样板墙，川普希望在边界修墙防堵非法移民。川普从华盛顿启程飞往加州圣迭戈视察样板墙，这8幅的样板墙就修建在墨西哥替瓦纳市以北，美国和墨西哥两国3200公里长的边界基本都可以能够被围墙隔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川普总统决定解除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职务在美国以及国外对此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早上突然间宣布开除特立森国务卿，并且提名改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出任国务卿的职务。特立森又缩短了他的非洲访问行程，提早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的清晨已经返回华盛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3月13日星期二的早上，川普总统突然在推特上宣布开除特立森国务卿一职。他还表示，中央情报局局长将会成为美国的新的国务卿，他将会作出出色的工作，感谢特立森的服务。而斯佩尔将会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新的局长，亦都是第一位出任此职务的女性。川普总统在当日的行程前往加州离开白宫之前，他对记者说，他已经是同工作了好一段时间，他精力充沛，智慧超人，他们两人总是想法一致，这个关系非常之好，这个正正是他的国务卿所需要的。他是祝福特立森一切都好，不过他相信蓬佩奥将会是一个真正是好的国务卿，他对蓬佩奥有完全的信心。而关于特立森，他感谢特立森投入以及是他的服务，他祝他一切安好。但是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意见不一致。当你看一看伊朗核协议，川普还表示他是想要撕毁伊朗核协议，或者是要修改协议，但是特立森的想法是有点不同，所以他们并非想法一致。而在蓬佩奥方面，他们有相近的思考过程，他相信这个会是很好。他是感谢特立森对公职的投入，而在未来一段的日子，他们仍然是非常之融洽。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基本上得到了他想要的内阁，特立森同他进行了交谈伊朗的协议，他相信要退出或者是类似的做法，但是想特立森是一个好人，他感谢他的工作。北韩的问题，川普表示他没有向很多人咨询，这个是他自己所作出的决定，他和蓬佩奥相处融合。至于川金会，川普表示他并未有和特立森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多的讨论，这个是他自己落下的决定。 川普仲表示，他自己所作出的北韩的决定寻求很多人的建议，但是最后是他自己一个人下决定。而北韩的问题为什么也在这个时候撤销泰勒森国务卿一职有任何的关系？而在当日的早上，一名资深的白宫官员针对转换国务卿的时机发出声明，他表示总统是要想确保在和北韩对谈还有几个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之前，他的新团队就能够就位。目前川普政府当中缺乏北韩谈判的专家，之前的对北韩专家尹宇上在二月底辞职，原本川普政府要指派鹰派的学者车维德担任美国驻韩大使，但是最后撤销提名。如果根据南韩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容的讲法，川金会在五月前举行，这个距离现时不到两个月，蓬佩奥是否能够及时通过参议院的听证任命，之后又是否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推出北韩的团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被毒死的事件，虽然英国方面已经指称是俄罗斯政府所为，川普总统之前一直不肯讲是俄罗斯所为，而在星期二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指他强调的是同英国民众企在一起，在连俄罗斯三个字都未有讲。不过在当日的早上，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通电话。之前白宫记者曾经询问过，川普总统曾经痛斥金正恩用神经毒气毒死金正男，并且对北韩施予制裁。现时俄罗斯以相同的神经毒气在英国境内毒死人，是否会遭受到北韩相同的制裁行动，有待观察。在北韩议题上，川普总统之前在推特上说泰勒森谋求同北韩会谈是浪费时间，但是现时川普自己应该是同金正恩见面会谈。泰勒森则是在北韩的项目上面谋求进行外交谈判，而川普突然答应同金正恩会面，泰勒森则是有点惊讶。而上个星期四，南韩的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容在白宫西厢外面是宣布川金会之后，泰勒森似乎是有点惊讶。不过在第二日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方面表示，作出决定的时候助理国务卿是在现场，他相信泰勒森是知情。在伊朗核协议方面，虽然没有跟他所讲的撕毁伊朗核协议，但是川普总统先是核实，之后又拒绝伊朗履行了伊朗核协议。泰勒森国务卿则是敦促川普总统要确认伊朗履行核协议。在卡塔尔危机方面，川普认同沙特阿拉伯指责卡塔尔资助恐怖主义的讲法，泰勒森则是呼吁海湾国家协商结束对卡塔尔的封锁。而在巴黎气候协议方面，川普已经通知联合国美国有意退出巴黎协议，泰勒森则是反对美国退出。值得一提的就是泰勒森原本是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执行官。在阿富汗战略方面，川普认为在阿富汗增兵是为了让美军取得胜利，而泰勒森则是认为美国的行动是为了迫使塔利班坐在谈判桌前。比起同泰勒森有很多的意见不同，今日川普总统说蓬佩奥和他的想法一致，是受到提名的蓬佩奥亦都在川普总统推文之后发出声明。蓬佩奥表示，在川普总统以推特宣布开除泰勒森国务卿职位之后，他对川普总统有深深的感谢，允许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有机会担任国务卿领导，让美国更加安全。而他是期望着在世界上代表川普，代表美国人来推进美国的繁荣。川普总统要提名的蓬佩奥，因为身为中情局局长，所以每日早上都要进入白宫向川普总统作出情报的简报。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令到是他获得川普总统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星期二宣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代替泰勒森担任美国国务卿。据称之前泰勒森是并不知情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国务次卿史蒂夫·戈德斯坦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泰勒森之前并没有跟总统沟通，亦不知情，但是他对于有机会为美国人服务深感荣幸。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进展，国务卿有意留任。在发布这份声明没多久之后，国务次卿戈德斯坦亦被白宫解职。泰勒森刚刚结束了一个星期的非洲五国之行，几小时后川普就宣布了这一宗人事任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这一则消息，他这样写：我们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将成为新的国务卿，他会做得好好。 在被解除职务之前，特勒森并没有表现出他的任期将尽。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特勒森在上星期收到被解职的消息。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特勒森上星期五接收到白宫幕僚长约翰海利的电话，通知他已经被解职。这名官员说，海利在星期六又和特勒森通了电话。但是其他报道则说，海利并没有直接说特勒森将被解职。美联社报道说，海利警告特勒森川普可能会发出一个关于他的推特，但是他并没有表示推特里面要讲什么。特勒森之后对记者说，他在凌晨两点半接到一个电话，他不能够透露内容，所以他整夜几乎都没睡觉，那个是星期五晚上。特勒森星期一与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杰弗里·奥尼亚马举行联合记者会，这是川普总统宣布他被免职前特勒森最后一次出席公众活动。特勒森全身投入，并没有显示出即将离职的迹象。川普总统和特勒森国务卿在关键议题上立场不同，包括北韩的核危机。在川普上星期四决定接受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邀请时，特勒森据报道正在睡觉。特勒森说，他在星期四凌晨就来两点半接到这个决定的电话通知，以后和总统先生谈了，然后整晚他都在打电话。特勒森星期六取消在肯尼亚内罗毕的行程，据说他由于睡眠不足而身体不适，而且由于在埃塞俄比亚饮食不当而肠胃不适。特勒森在飞机上对随行记者说，每晚他都在打电话，他过去72小时内可能睡了4个钟头。一名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二解释说，川普总统希望在与北韩谈判以及各种贸易谈判之前将新团队组建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突然对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大调整，国会领袖对此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就批评白宫的外交政策混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几名议员赞扬了被川普在推特宣布解职的国务卿吕克斯·替勒森。一些关键的共和党议员表示支持取而代之的现任中情局局长麦克·蓬佩奥，以及将要接任中情局局长的现任副局长吉拿·哈斯佩尔。他们预计参议院将批准这两项提名。但是身为反对党的民主党人对川普提名蓬佩奥和哈斯佩尔出任新职表达了保留甚至反对意见。参议院对他们两个人的听证有可能具有争议性。共和党人主控的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称赞替勒森的稳重领导力。瑞安称来自中西部堪萨斯州的前众议员蓬佩奥是一个头脑敏锐、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他还祝贺哈斯佩尔获得历史性的提名，他将成为第一位中情局女局长。虽然川普说他和替勒森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经常有分歧，这些问题包括2015年前总统奥巴马时期达成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条款，但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鲍勃·考克说，替勒森被解职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他对替勒森的判断力很有信心。考克表示一定会很快就蓬佩奥提名举行听证会。去年参议院以66票对32票批准他的出任中情局长。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宁说，他相信蓬佩奥会再次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拥有51席对49席的优势。科宁说他去了中情局，他认为他在那里的工作出色，所以他有信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大使称任命蓬佩奥是总统做出了了不起的决定。来自北卡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布尔说，他盼望着支持哈斯佩尔出任中情局局长。他说哈斯佩尔具有领导美国最关键的机构之一所应有的技能、经验和判断力。但在亚利桑那州治疗脑癌的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森说，哈斯佩尔需要解释他介入中情局审讯项目的性质和程度。中情局在古巴关塔拿摩湾羁押中心以及世界各地秘密地点对恐怖分子嫌疑人有过这些审讯项目。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麦恩·怀登立即宣布反对有关蓬佩奥和哈斯佩尔的任命。 怀登话：蓬佩奥已经显示佢对待真相同原则不严肃，淡化俄罗斯对美国民主嘅攻击，有时与佢理解领导嘅情报界相矛盾。在有关酷刑折磨同大规模监视美国人嘅问题上，佢仲发表过前后不一同令人极为不安嘅声明。怀登话：如果哈斯佩尔寻求出任美国最高级别嘅情报官员，政府就唔能够再掩盖有关佢嘅过去嘅令人不安嘅事实。另一位民主党人，嚟自加州嘅代安·范斯坦参议员话：佢对哈斯佩尔同中情局在美国遭到911恐怖袭击后，对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的强化审讯技术感到关注。这个并不是秘密，但是他说，就他所知，哈斯佩尔在蓬佩奥领导中情局的一年间，一直是一位优秀的副局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汉舒默说，罢免替勒森表明本届行政当局在每一个领域都不稳定，这个削弱了美国。舒默说，如果蓬佩奥的任命获得批准，他们希望蓬佩奥将翻开新的一页，并将开始强化美国对俄罗斯与普京的政策。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替勒森被解职树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这个先例是为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而为美国的盟国挺身而出，这个成为了令人羞辱的被解职的理由。川普总统的行为显示，他的行政当局的每一位官员的去留都取决于他的个人喜怒以及他对普京的崇拜。两位民主党籍参议员，来自密苏里州的克莱尔·麦克卡斯基和来自新泽西州的罗伯特·敏联德斯都谴责白宫外交决策混乱。麦克卡斯基说，他只是认为围绕外交政策有太多的混乱，缺乏连贯性，缺乏一致的声音，不可预测的或者在房地产交易中是个优势，但是在美国试图在世界各地建立关系时就不一定是优势了。梅联德斯称川普是混乱总司令，他还说，每当国务卿在世界舞台上讲某件事，而跟着下来总统又彻底的坏他的事，拆他的台的时候，这个是在全世界制造不稳定。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历史性会面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突然间决定解除国务卿特立森的职务，并且提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这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对川普同金正恩的会面有啲乜嘢影响呢？川普点解喺呢个时候要解除特立森的职务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著名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特瑞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做出这样的解读。一方面，你可以说对于外交来讲，这个不是好迹象，因为蓬佩奥在北韩问题上看来比替勒森更为强硬。但是替勒森要被解职的消息至少六个月前就传出来，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震惊，他不确定他的去职会对会谈带来很大影响。传统基金会的北韩问题专家，曾经是中情局北韩问题分析师的克林纳指出，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替勒森是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北韩核危机的人，而看来蓬佩奥和国安顾问默克马斯特属于一个阵营，都主张对北韩发动预防性的战争，来防止北韩对美国发起打击。所以有人会认为，如果川普和金正恩的会晤失败，川普政府里面会多了一个主张对北韩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声音。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丹马克参与过很多政府间的谈判，他认为从谈判的角度来看，蓬佩奥得到川普的信任，使他在谈判对手眼里面成为一个更为可信的谈判代表。目前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的丹马克说，任何谈判者的一个关键特点是他们必须能够可信代表他们的领导人。你的谈判对手知道无论你达成什么交易，你的老板会支持你。大家都知道，看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或者看看报纸就知道了。替勒森和川普总统之间有很多问题，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都不一致，这一点无论是好是坏，使替勒森成为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谈判代表。 至于川普点解喺呢个时候解除蒂勒森嘅职务，美国外交政策圈嘅人都唔愿意就此发表睇法。官方嘅讲法系，川普希望令佢嘅新团队喺即将嚟到嘅美朝会谈以及多场进行中嘅贸易磋商之前就位。川普星期二在动身前往加州的美墨边境考察样板场之前，回答记者提问时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川普说他和冯佩奥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有巨大能量、巨大智商，他们总是在同一个波段上，他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这个是他从国务卿那里所需要的。讲到蒂勒森的时候，川普说他和蒂勒森其实相处得不错，但是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他特别提到两个人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说那个很差。他还说他们的想法不同，而他和冯佩奥之间不单只有好好的缘分，而且考虑问题的方式都非常类似。他还提到冯佩奥是最早支持他竞选总统的人之一。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蒂勒森在这个时候被解职和他刚刚批评俄罗斯有关。在被解职的前一日，蒂勒森用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涉嫌在英国对前俄罗斯特工施以神经毒剂袭击。英国政府表示，前俄罗斯特工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是被神经毒剂所害，俄罗斯很可能是幕后凶手。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谴责这次袭击，并表示与盟国英国站在一起。但是他没有直接点俄罗斯的名字，而当时还在非洲访问的蒂勒森对记者说，袭击明显源自俄罗斯，那些犯下罪行和下达命令的人将面临应有的严重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解除蒂勒森国务卿职务，并且宣布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接替。冯佩奥一直以来对中国持有批评态度，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说中国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54岁的冯佩奥去年1月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毕业于西点军校，后来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2010年冯佩奥当选堪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同时身兼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能源和商务委员会成员。他有共和党内部的查党背景。在白宫星期二的声明中，川普称曾经担任陆军装甲兵军官的冯佩奥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担任国务卿的最佳人选。川普总统说他将继续推进恢复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强化美国的盟友关系，和美国的敌人对抗，以及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冯佩奥说他对川普总统给他这个机会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深表感激。预计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举行替换国务卿的听证会。分析认为，与蒂勒森相比，冯佩奥在观点和风格上与更加合拍。冯佩奥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 CNBC 援引分析人士吉姆·克莱默的话表示，川普选择冯佩奥出任国务卿等于向中国说，你们是我们的敌人。冯佩奥3月11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在访问到如何看待中国人大选投票通过修宪废除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时，他说很明显习近平借此集聚了巨大的个人权力，但是从川普政府来看，川普政府已经很明显在这里反击中国的威胁。冯佩奥说，如果你看看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所作所为非常清楚明了，无论是在贸易还是盗窃知识产权上，或者是他们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动，这个政府已经准备好，亦都正在反击中国的威胁，这样他们才能够与中国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全球急切需要的良好关系。冯佩奥1月30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中国对美国的渗透力远大于俄罗斯。他说，俄罗斯干预西方国家的情况固然值得关注，但另一个国家的干预亦值得留意，那个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经常尝试盗取美国机构的商业秘密。他说，想想这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执行其使命，其脚印比俄罗斯大得多。针对中国的渗透，冯佩奥在采访时还说，美国在美国的学校看到了， 美国在美国的医院和医疗系统中看到了，他们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公司也看到了。冯佩奥还说，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前南韩总统李明博因为贪腐案接受检察官问话，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军火来源，菲律宾获得价值$1,400万的美国无人侦察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前南韩总统李明博星期三接受检察官员有关一项严重腐败案件调查的问话，较早前有好多高层领导人由于卷入丑闻而声誉受损。今年76岁的李明博被怀疑从南韩国家情报院、三星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和个人接受了$1,000万的贿赂，还有指控称李明博从汽车零件厂商公司贪污了多达$3,000万。李明博的兄弟是 DAS 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是检察官相信李明博是实际上的股东。属于保守派的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南韩总统，他在抵达首尔中心区检察官办公室接受问话时，对引发公众关注表示歉意，并表示希望他是最后一位面临刑事调查的前总统。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新报告，从步枪、战机到军舰，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军火供应国。这份题为2017年国际武器转让趋势的报告反映了南亚地缘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根据这份报告，美国过去五年来对巴基斯坦的武器销售减少了 76%。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巴基斯坦的 35% 的武器由中国提供，使到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巴基斯坦是印度在本地区的敌对国家。根据这份报告，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中国目前占全球武器出口的 74%， 使到他们成为世界前五大武器输出国。菲律宾军方通过美国对外军事援助资金的帮助，获得到价值$1,400万的无人驾驶侦察机。这六架名为素描鹰的无人机星期二在马尼拉的编入现役仪式上展出。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伦洛扎纳说，在我国面对多项安全问题的今日，有必要提升我国军队并建设更为可靠的国防。这次获得这些素描鹰的飞机是提升我军威慑力的方式之一，对付那些企图对我国挑起战争的国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帮助了菲律宾获得到这些无人侦察机，这些飞机可以加强菲律宾海陆空三军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川普考虑用现任能源部长佩里取代面临麻烦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舒尔金。了解白宫有关这个人事任命讨论的消息来源，对美联社说，川普总统认为舒尔金已经成为干扰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因素，考虑以更换部长来到令到这个部门重新走上正轨。舒尔金由于出差和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领导力等若干问题而受到调查，但是川普总统较早前曾经赞扬过他为扭转该部工作付出的努力。舒尔金在内部受到很多人的反对，最新的指控称他带一名负责他保安的人员到加德堡购物，并叫他将购买的物品送到家里面。据法新社13号报道，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文化交流中心在中国的活动正受到中国越来越多的阻挠和限制。据报道，美国国务院2010年开始为美国大学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和中国合作伙伴建立29间美国文化交流中心，但已经有10间中心在中国政府压力之下被迫解散，有些根本没办法完成协议签署，目前只有10间中心仍然正常运作。 中国艺术家艺人士艾薇薇的作品在澳大利亚悉尼亮相，一条60米长的充气橡皮艇上排满300多个超比例人体模型，象征全世界难民的困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今年有11000人经海路抵达欧洲，将近430人在途中丧生或者失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星期二表示，贸易紧张局面正威胁到7年来全球经济最佳的经济展望。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一项协议，一间设在加州的美国公司已经同意停止将中国产藏战称为美国制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穿头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美日专家怎样看习近平任期无限对台湾的影响。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蔡英文向教宗发出邀请访问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向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发出访问台湾的邀请，台湾天主教会表示欢迎和期盼。不过有分析就说，在北京同教廷互动频繁，可能很快就任命中国的主教达成一致的之际，教宗访问台湾的可能性可以为微乎其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3月13号是教宗方济各获选为教宗5周年。根据台湾驻梵蒂冈大使馆发布的新闻稿，台湾总统蔡英文向教宗发贺电，致上恳切的祝贺。蔡英文在贺电当中表示，台湾人民非常敬仰教宗的道德风范，认同教宗宣扬的价值理念，坚定地与教廷一起共同努力，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蔡英文在祝福教宗身体健康，圆满执行教会神圣使命的同时，邀请教宗在最近的将来就能够在台湾亲自接待教宗的来访。天主教台北总教区总主教洪山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北总教区过去曾经多次邀请教宗访问台湾，30多万的天主教徒以及是广大台湾民众都非常欢迎教宗访问台湾。
我们总统希望，然后当然的，我们国民也都很希望。
洪山川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希望，当然台湾国民也都是很希望教宗方济各能够到来，因为大家对教宗都是很钦佩，老百姓喜欢教宗的人是很多。今年2月18号，意大利米兰晚邮报引述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说，教宗方济各已经同意同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双方最快是在3月底前在罗马正式签署。报道中说，梵蒂冈同中国一旦就主教任命权的签署协议，双方建交将会指日可待。不过洪山川总主教认为，即使教廷同北京在任命主教权上面达成一致，教廷亦都不会抛弃台湾去同中国建交。
任命主教是两个国家他彼此来同意某一件事情，那建交是要很多价值观。
洪山川表示，任命主教是两个国家彼此同意某一件的事情，建交是需要很多的价值观都要相同，自由民主等等是宗教的基本理念基本的价值，大陆是好像还未有这些的宗教自由，所以他是不敢相信双方是会建交。洪山川主教仲表示，他和教宗一样关心大陆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说，无论是台湾的天主教徒还是大陆的天主教徒，都是教宗的羊群，他相信牧人不会伤害台湾的羊群。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表示，教宗访问台湾的可能性非常少，因为教宗知道大陆的天主教徒人数众多，官方的和地下天主教徒总数是达到数千万。他还说，在教廷和北京很快就会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面签署协议的时候，教宗更加不可能到台湾。
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或者是由蔡总统来宣布
陈一新表示，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或者由蔡英文总统来宣布，这个摆明是打一个干扰牌，希望能够尽量阻止天主教梵蒂冈和大陆建立一个比较正式的关系。主教任命协议之后，通常就会讨论所谓的交换大使馆和代表处的议题。陈一新教授仲话，未来梵蒂冈的大使馆可能会迁到大陆，向台北的梵蒂冈大使馆原址可能会作为梵蒂冈驻台湾的代表处。他仲话，事实上教廷好长的时间未有派大使到台湾嚟，多年嚟一直是临时代办。陈一新认为，教廷心意已决，梵蒂冈同大陆建交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个不是蔡英文第一次向教宗发出访问台湾的邀请。2017年9月28号，蔡英文在会见教廷陶克森枢机主教的时候，曾经表明期盼教宗访问台湾的意愿。2016年9月4号，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到梵蒂冈参加德兰修女封圣典礼的时候，亦都曾经邀请教宗择期访问台湾。而在2014年以及2015年，台湾外交部都曾经邀请教宗访问台湾，但是教廷以时间以及行程问题婉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共提出修宪，结束对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中国政治进一步走向威权。中国并没有像美国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所设想的一样，就是通过对华接触政策促进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从而促使中国政治走向开放和民主。美国70年前对华政策看上来失败，不是之前美国宣布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那这个就代表着美国是不是要改变对华接触的战略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是否应该结束对中国的接触政策？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主席尼克拉森近日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直接给出明确的否定答案，但是他表示他理解美国人的焦虑。他说，比如说中国去年再次承诺改善市场准入的情况，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无论是最新的承诺或是过去二十年来的各种承诺，都没有什么进展。中国现在的发展和增长模式一直是挑战存在了七十年的规则和秩序，这个是美国领导的秩序，而且中国从中获利，但是中国看起来是挑战这个秩序。赖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修建人工岛并将它军事化的做法挑战国际准则，这个显示中国似乎并不愿意找到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益的解决办法。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中国的内政发展亦使美国人担心，比如中国对言论的限制、对人权的压制，以及最近提出修宪修改最高领导人任期的做法，都令美国人对中国产生负面的情感。美国人对中国的焦虑和沮丧，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名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的一篇文章中得到最直接的体现。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和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厄利·拉特纳在美国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感慨，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失败，美国一直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即是接触和威胁，来影响中国的进程，但是无论美国是拿起大棒或是拿出红萝卜，美国都无法影响中国的发展轨迹。这篇文章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引起强烈的反应。赖森说，美国是否应该改变目前令美国受益较细的对华战略，亦是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是问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说，有些国会议员建议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更为鹰派的强硬手段，为未来美中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好准备。赖森说，虽然他不太赞成强硬的手段，但是美国确实需要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政策。他表示，美国目前采取更多的防御性措施，但是没有考虑自己有哪些的进攻性工具。他说，美国目前需要的进攻性策略，这种策略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但是可以保持美 美国的优势。拉森建议，与其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美国可以利用自己的海外投资合作公司、进出口银行以及贸易和发展机构，向新兴经济体和新兴民主国家提供更好的机会，帮助它发展金融和进行民主管理，使到它们不会被中国的一带一路所吸引。拉森说，美国在教育、商业、对外贸易和投资、军事能力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有很多这样的进攻性工具可以利用。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与军力发展的副助理部长柯伯吉近日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亦讲到美国70年失败对华政策，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并不是要结束与中国接触，只是美国现在明白与中国竞争的现实。他说他想讲的是现在有竞争的事实，他们现在基本明白中国是怎样看待世界和看待美国，中国并不是向罗伯特、佐里克等人所设想和期待的各个方向发展，他们持续加强自己的军力建设，在经济上的各种行业亦显示他们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与区域和全球设想的秩序根本不同。柯伯吉提到罗伯特·佐里克曾担任美国的副国务卿，他在2006年首次提出中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柯伯吉说，美国愿意同与美国对世界的看法一致的国家一起共同努力，维护一个自由和无强制的亚洲。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海瑟林·希克斯说，考虑到美中的经济依存关系以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仍然可以发挥的作用，美国完全与中国隔绝，并要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与中国隔离是不现实的。美国现在能够做的是如何更好地使用大棒和红萝卜来重塑中国的行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国际安全中心的威廉·英伯顿说，美国现在的战略设想变了。他说，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几乎不可避免会爆发冲突。但是美中关系中所不同的是，两国经济依存度非常深，但是军事和经济上确实存在竞争的关系。美国和中国的经济非常的依存，但是双方又有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地缘政治的事实其实没有改变，美中经济的依存依然存在，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关系亦存在，但是现在的战略设想改变，这个到底会带来什么？原来的战略设想是美中有更多良好的利益合作，美中是伟大的伙伴，多多少少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的战略构想是美国如何管理这样的关系，使它不要走向战争，至少是不要对美国的经济带来大的损害。英伯顿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川普政府目前对中国征收关税，或者会一点一滴的拉开两国经济的依存，到那阵时美国可能会有不同的战略构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准许习近平无限期执政之后，习近平是否在处理涉及国家主权的议题上，例如对台政策，是不是会更加强势呢？观察人士对此亦极为注意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东京大学法律政治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教授高原明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取消任期限制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力更大，如果中国内部发生问题导致社会不稳，个性强势的习近平可能对台湾更加强硬，但是这样做亦都将会使到他无法达到统一的目标。
如果大陆方面真的想要统一的话，
高原明生表示，如果大陆方面真的是想要统一的话，仍然是需要得到台湾人的信心，但是如果为了这个目的采取的措施仍然强硬的话，这样能够赢得台湾人的支持，所以合理来讲，他应该是要采取台湾人能够接受的方法。前白宫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格林则是表示，胡锦涛当年推动反分裂国家法之后，北京当局的两岸政策反而更为稳定，未有去强迫推动两岸统一。现时习近平若然是由于自己的不安全感或者是弱势而集权，这样对台湾将是不利的发展。
Xi Jinping is truly weak and is moving to consolidate power because of insecurity and uncertainty.
格林表示，如果习近平是真的是处于弱势，因为不安全以及不确定性而采取这种巩固权力的作为，这样一旦他决定要对台湾采取强硬态度，证明他的可信度、正当性以及中国主权真正护卫者的时候，将会少了一个的制衡，少了一些的制衡。所以总的来讲，他不认为这个对台湾会是一个好的趋势。对于北京当局最近推出31项惠台措施的做法，同时亦都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研究副总裁的格林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列宁式伎俩，是对台湾的统战活动，希望从内部分化台湾，想要吸引台湾，但是要拿住大棒，这种的策略或者是会有一些的效果，不过最终他将会削弱台湾对统一的倾向，让台湾人对专制的中国更加不信任。格林认为，面对着中国的威胁利诱，台湾必须要做的是强化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亦都要加强同美国以及日本的关系。而此外，由于美国同南韩有同盟的关系，台湾亦都必须要加强同南韩的连结。一个坚强的美日韩台联合阵线，将会可以避免中国动用武力。对于台湾同日本的关系，台湾民进党驻美办公室彭光里星期一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湾和美日关系的座谈会上表示，民进党和日本的关系一向友好，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亦都以提升台湾和美国日本的关系作为外交重要政策。他认为，在蔡英文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上，台湾和日本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比如是日本提供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台湾可以提供软体方面的服务。日本退役海军中将吉田正己亦都表示，台湾是位于第一岛链中心，在区域权力平衡已经改变的情况之下，台湾现时的地理位置使到它的战略重要性增加。安倍政府了解到台湾的特殊地位，对于日本加强同台湾关系的必要性亦都非常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情报界人士话，包括美国同中国在内嘅多个国家都正在喺5G 技术嘅标准制定方面企图先拔头筹。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本国企业嘅5G 发展给予国家支持噶。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喺华盛顿嘅报道。
情报问题专家詹姆斯马尔伟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5G 对美国经济的未来来讲非常重要。美国政府在科技公司建设基础设施时提供税务优惠是十分适当。今年一月有报道传出，川普政府计划由政府主导建设第五代 5G 无线网络，白宫否认对 5G 国有化做出任何决定，这个想法亦被多数业界人士认为不可行。马尔伟农曾经著有《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一书，他说 5G 网络基础设施不应该单靠商业企业用自己的钱来建造，因为这些公司会使用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没有国家协调建造的网络那么好。资讯公司埃森哲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说， 5G 网络将需要美国电信运营商投入275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5000亿美元。报告说 5G 技术是交通管控、电网管理方面，通过节能改善交通、减少燃料消耗等方式，为社会节省1600亿美元。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到2025年由 5G 网络物联网技术引领的互联经济将创造12.3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支持2200万个工作机会。目前 5G 无线技术仲处于研发的试验阶段， 行业竞争激烈。美国的高通、中国的华为和中兴、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和南韩三星等电信科技企业都试图成为 5G 技术的标准制定者。美国公司被认为是 5G 技术的领先者，但是中国公司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咨询公司 Lex Innova 去年的一项统计话，在有关 5G 的关键知识产权的专利中，美国高通拥有的专利数量占 15%， 华为的专利拥有量是占 10%。 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3月7号的报道，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与世界上多家电信运营商签署了25项 5G 设备测试协议。中国移动计划在今年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5G 测试。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通讯项目主任杜格·布雷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可能是第一个在小范围和特定用途使用 5G 技术的国家，但是中国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 5G 部署。布雷克说，中国的方式一开始会非常昂贵，基本上是在花钱解决问题，而美国的做法更加渐进，具有试验性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成员迈克尔·韦塞尔上星期在一次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下一代网络和技术的全球标准，希望成为所有设备的制造中心。韦塞尔对中国指定 5G 技术标准提出担忧，他说，不能够忘记中国领导人正在加强对经济和人民的控制，他们利用科技推进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他们的很多利益与美国的目标和理念发生直接冲突。情报问题专家马尔伟农在 USCC 作证的时候说，华为是一家900亿美元市值、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并不是中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仿制公司和活动平台。但是马尔伟农在作证时提供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对中国公司的 5G 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提出警告。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使中国公司无法拒绝中国情报机构或者军方获取相关技术和服务信息的要求。中国政府将在外国经营的中国公司亦作为中国法律的运用对象。中国新出台的多部法律，例如反恐法、反间谍法和网络安全法，要求电信运营商必须为中国情报部门获取信息的要求敞开大门。马尔伟农仲认为，中国政府在 5G 技术发展上扶植本国企业，美国应该利用类似的手段进行反制。他说，中国的国内 5G 发展战略特别提到，要将三分之一的 5G 开发留给华为，三分之一留给中兴，剩余的三分之一分给外国竞争者。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豁免这样做，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 5G 发展战略如果不采取同样的对等措施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国防和安全问题专家、前美国国会参议员詹姆斯·泰伦特表示，他不希望政府参与 5G 网络研发的运作。泰伦特在 USCC 的听证会上说，他认为这种权力分散的创新途径能够打败中国的方式，除非他们通过某种方式走捷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布雷克亦认为，美国私营企业市场导向的方法会更胜一筹。他说，他相信 5G 的很多利益处来自部署中的实际应用，所以他希望美国政府继续依靠私营部门的竞争模式，在那些有竞争力的领域使用这些科技。布雷克亦表示，美国可以设定地方政府对 5G 运营商征税的上限，创造更为友好的投资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 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